也交给杨婷姐妹和何礼强弟兄，有请。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其实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
所以先要祝所有妈妈们节日快乐。
啊，所以首先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
那我这几年其实主要在教会就是服侍一些妈妈们。
啊，我自己在教会都是一直服侍妈妈们。
我看到姐妹们如何面对挑战。
我看到姊妹们怎样去面对挑战。
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
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
打了又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那在这里我要谢谢你们。
啊，在这里多谢你们。
让我能你们一起见证神的大能。
让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来见证神的大能。
回到今天分享的内容。
回到今天分享的内容。
今天的主题是。
今天的主题是。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祈祷。
我们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我们把接下去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
愿今天讲台的信息能符合你的心意。
愿今天讲的信息能符合你的心意。
也让会众有所得着。
亦让会众有所得着。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们的日子常常不同。
我们的日子呢，时常都不同。
有晴天，有雨天。
有晴天，有雨天。
有顺境，有逆境。
有顺境，有逆境。
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各种的困难。
我们可能也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
有些困难是我们预期中的。
有些困难是我们预期里面的。
比如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比如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可能就已经预备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和挑战。
可能你就会预备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往往很多困难你是连自己都无法预料到的。
但是往往很多困难你自己没有估计到的。
比如突发的疾病。
比如突发的疾病。
关系的破裂等。
关系的破裂。
当然我们的日子有特别顺心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日子有时会有很顺境的时候。
就像前日我们去给一对年轻夫妻庆贺。
好似前一阵子，我哋去同一对年轻嘅夫妻庆祝。
他们又是十周年结婚庆周年。
佢系刚好十周年结婚周年庆祝。
又是乔迁之喜。
又系搬迁之喜。
又是喜得二宝。
又喜得两个宝贝。
就感觉他们的人生不能再完美了。
就感觉佢嘅人生唔能够再好啦。
那是不是看似完美的日子就没有挑战了呢？
咁系咪睇到好似完美嘅日子就唔会有挑战呢？
今年圣诞节
有一年今年嘅圣诞节，
我先生带着儿子回了中国。
我先生带住个仔翻中国，
这就意味着我有21天百分百自由的日子。
咁就意味着我有21日百分一百嘅自由日子。
这对很多有家庭孩子的姐妹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日子啊！
这个对很多有孩子的姊妹来讲这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日子啊。
那在我自己的想象中，我也充满了期待。
在我自己的想象中，我也都充满了期待。
并且计划做很多我之前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而且在这里计划做很多以前我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觉得这21天我过得特别的颓废软弱。
我觉得这21日我觉得特别颓废软弱。
我的饮食睡眠混乱。
我的饮食和睡眠都搞到乱晒。
我有大把的时间。
我有很多的时间。
但我计划做的事一件都没做。
但我计划做的事呢就一件都没做到。
可见客观的现实生活安逸。
可见客观的现实生活安逸。
并不代表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很好。
以为我们的日子会过得很好。
其实无论怎么样的日子，
其实无论是什么日子，
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挑战，
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
可能是身体的软弱，
可能是身体的软弱，
工作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关系的紧张，
关系上的紧张，
或者是信仰的挣扎，
或者是信仰上面的挣扎，
甚至是当物质条件满足后，
甚至是当这些挑战来临的时候，
你的精神空虚了，
你的精神空虚，
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
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中有些看似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有些看来他们好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有美满的家庭，
有美满的家庭，
但接触以后，
但是接触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有着各种的困扰和不幸，
你会发现他们有各种的困扰和挑战，
物质生活的丰富，
物质上的生活丰富，
及各种 高科技为人们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以及很多高科技能够解决了很多细节的问题的，
但无论人类社会文明达到哪个程度，
但是无论人的文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总会有新的挑战出现，
总是会有些新的挑战出现，
总之不同的日子里，
在不同的日子里面，
我们有着不同的挑战，
我们有不同的挑战，
但是神应许我们，
但是神应许我们，
无论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
无论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那我们可以看今天的第一段主题经文，
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段的讲道经文，
这段经文是摩西在离世前，
这段经文是在摩西离世之前，
更确切地说是神通过摩西，
更实际地说是神通过摩西，
在进迦南地前，
在进去迦南地之前，
他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
他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
这是其中一个祝福论到了亚瑟支派，
而其中一个祝福是论到亚切支派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以色列有十二支派，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
那我们知道这十二支派是来自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我们知道这十二个支派是由亚伯拉罕的孙雅各，
后来雅各改名为以色列，
后来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
他的十二个儿子的后代们，
他十二个儿子的后代呢，
我们可能很熟悉犹大、便雅悯这些支派，
可能我们很熟悉的是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些支派，
亚瑟本人和他的后代这一族呢，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亚切本人和他的后代呢，大家可能不是那么认识，
那亚瑟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福的意思，
亚切这个名本身就是有福的意思，
但他是雅各并不怎么喜欢的老婆利亚，
但是他是雅各一个不是那么喜欢的老婆利亚，
然后是利亚的使女生的儿子，
同埋是利亚的使女生的儿子，
所以在众弟兄中，
所以他在众弟兄中
他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
他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
但是神给平凡的亚瑟的祝福，
但是神给平凡的亚瑟祝福
却充满了恩典，
就充满了恩典，
这也是为什么经常被我们今天引用，
所以为什么都被我们今天经常引用，
因为这不仅是神对亚瑟的祝福，
因为不单只是被神对亚瑟的祝福，
更是对所有我们这一些本来没有名分的，
更是对我们这些本来没有名分的，
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的安慰，
因为耶稣基督而成为神儿女得到安慰，
神从来没有应许基督徒没有挑战，
神从来没有应许基督徒没有挑战，
但我们知道神对人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神所怀的意念是要赐福给我们。
我们可以从他对亚瑟的祝福中就能看到
啊，我们可以从他对亚瑟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第一句，
我们先看第一句，
他说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子孙对当时的人是极大的祝福
啊，这个在当时是对当时的人是很大的祝福。
神对亚伯拉罕祝福中就反复强调了
啊，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就反复地强调，
就是你的子孙会像沙子繁星般多
啊，就是说你的子孙就好像沙和繁星那么多。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孩子多一定就喜乐吗
啊，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孩子多是不是就一定喜乐呢？
答案显然不是
啊，显然是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不愿意想生孩子了
啊，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但神应许亚瑟，
但是神应许亚瑟
不光孩子多而且家庭和睦
啊，不单止孩子多而且家庭和睦，
他是有多子的福乐
啊，享受多子的福乐，
这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祝福
啊，这个是第一个神给我们的祝福，
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那么接下去看第二句
啊，让我们来看第二句，
得他弟兄的喜悦，
得他弟兄的喜悦。
神祝福亚瑟不光家庭内部和谐，
神祝福亚瑟不单止是家庭里面内部的和谐，
而且神还祝福他得弟兄的喜悦
啊，亦都祝福他得弟兄的喜悦。
家里弟兄姐妹多的
啊，如果大家知道家里面弟兄多的，
可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祝福
啊，就会了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祝福，
特别是这些弟兄还都住在你的周围
啊，特别是这些弟兄还住在你周围，
他不光是你弟兄
啊，他不单止是你的弟兄，
还是你的邻居，
也都是你的邻居，
就有更多的利益矛盾冲突
啊，就会有更多的利益矛盾冲突。
但是神祝福他在外深得弟兄喜悦
啊，但是神祝福他在外得弟兄的喜悦。
所以神对我们第二个祝福是，
所以神给我们第二个祝福是，
我们和周围的人也有能有融洽的关系
啊，我们和周围的人都有融合的关系。
我们看第三个祝福，
我们看第三个祝福，
可以把脚站在油中，
可以把脚沾在油中。
那油在当时是很尊贵的
啊，油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尊贵，
所以说脚站在油中，
所以脚沾在油中
就表示亚瑟的物资极其富足
啊，就表示亚瑟他的物质上非常丰富。
神愿意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求，
神愿意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求。
他说要打开天上的窗户，
他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
把祝福倾倒给我们，
把祝福倾倒给我们。
如此看来，
如此看来，
因着神的这些祝福，
因着神这些祝福，
那人似乎可以过上高枕无忧的生活了，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呢？
但我们刚才说了
啊，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的日子多样，
我们啊日子多样化，
我们的挑战也是现实的，
我们的挑战也都是现实的。
我们可以看神给亚瑟的最后一个祝福，
我们来看啊，神给亚瑟最后的一个祝福。
你的门山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你的铜锁是铜的，你的门锁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必如何。
如果我们看地图，
如果我们看地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右上角，右上角是亚瑟所在的位置，
右上边就是亚瑟的位置。
我们看到亚瑟族他位于北部的沿海边境，
我们看到亚瑟他们住的地方是沿海的北边，
他是经常受到亚兰人的侵袭，
他们经常受到亚兰人的侵袭。
就如我们身处世界
啊，就如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
有魔鬼遍地寻找肯吞吃的人
啊，有魔鬼遍地游行去找可吞吃的人。
神原本给我们的祝福，
神原本俾我哋嘅祝福，
他很容易被外界的威胁侵入而破坏掉。
啊，
他很容易被外界的危险侵入而破坏掉。
哦，佢好容易会俾外边嘅侵扰啊嚟到破坏咗。
人类第一次失去神的祝福，
人啊就会失去神嘅祝福。
虽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的不顺服。
啊，可能系因为好大嘅原因系因为人嘅唔顺服。
但也是因为伊甸园里蛇的诡诈。
哎，亦可能是因为伊甸园里面的蛇的诡诈。
今天的我们更会遇到各种的天灾人害。
啊，今天的我们更会遇到天灾啊人害。
各种的诱惑欺骗。
各种的诱惑欺骗。
但是神说亚瑟的门栓是铜的铁的。
啊，但是神讲亚瑟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
意思是神是他们坚固的保障。
意思是讲神是他的坚固的保障。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这句话它不是一个条件。
啊，这句话不是一个条件。
不是好像说你日子好了，你的力量就大。
啊，好像说你的日子好了，你的力量就会大。
你日子过得不好，你的力量就差。
啊，你的日子如果过得不好，你的力量就会差了。
这句话其实是上帝的祝福和应许。
啊，这句话其实是上帝的祝福和应许。
神应许无论有多强大的敌人来袭。
啊，这个应许是说你的敌人无论是多强大，
神都会赐给你力量面对。
神都会赐给你力量去面对。
那刚才这些讲的道理大家都很容易懂。
啊，刚才讲的道理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但是内心深处，
但是内心的深处，
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
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这只不过是神一个美好的应许。
这个只不过是神一个美好的应许。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的挑战，
我们还是会面对各样的挑战，
常常还是会感到软弱无力。
都是会常常觉得软弱无力。
在圣经中有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个人。
在圣经中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人。
见证了神的这句话。
见证了神这一句的说话。
他的力量不管在何种情况下。
他的力量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始终强大如一。
始终强大如一。
那这个人我们看到叫加勒。
这个人我们看到叫做加勒。
我们可以看今天第二段主题经文。
我们可以来看今天第二段的讲道经文。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金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以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其中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如何，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加勒第一次在圣经出现。
加勒第一次在圣经出现。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准备进应许之地前。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准备入应许之地之前。
他是摩西派遣的十二个探子。
他是摩西派遣的十二个使者，十二个探子之一。
他们探迦南地的其中一个。
他是去探迦南地的其中一个。
当时只有他和约书亚主张攻打迦南地。
当时只有他和约书亚主张打迦南地。
其他十个探子因为害怕敌人强大。
其他的十个探子因为害怕敌人强大。
他们拒绝攻打。
他们拒绝攻打。
所以耶和华应许将来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迦南地。
所以耶和华应许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能够进入迦南。
那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十四章。
刚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十四章。
记载的是四十五年之后。
记载是在四十五年之后。
那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进了迦南地五年了。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五年了。
神的话也已经基本被印证了。
神的话也都基本被印证了。
他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迦南地。
他们已经占有了大部分的迦南地。
加勒和约书亚是他们那代中唯一进入迦南地的人。
他同约书亚是唯一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
这段经文叙述了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
这件事来到加勒来到约书亚的面前。
那时正是约书亚准备给各个支派。
这个时候正是约书亚给各个支派。
研究分地前。
是去抽签分地给他们。
对。这时的加勒已经85岁了。
那个时候加勒已经85岁了。
但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但是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
他要求得到一片山地。
他要求得到一片山地。
这片山地呢住着亚纳族的人。
那个山地住着亚纳人的人。
而且他们还有着非常坚固的城。
而且他们有很坚固的城堡。
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这个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如果是你。
如果是你。
当你85岁了。
当你85岁了。
你会要求得到一块什么样的土地。
你会要求得到一块什么的土地呢。
通常应该是风和日丽肥沃安宁。
通常是会希望是很富裕的一些地方。
可以让你安度晚年的土地。
可以让你安度晚年的一个这样的土地。
而且就加勒的功绩。
而且照加勒的功绩。
他是完全能被满足这个条件。
他是会可以完全得到满足这个条件的。
但是加勒不是。
但是加勒不是。
圣经中记载。
圣经里面记载。
亚纳族他是出了名的巨人。
亚纳族是出了名的巨人。
在以色列眼里他就是伟人的后代。
在以色列人眼中他们就是伟人的后代。
他应该是迦南地最难攻克的一关。
他们应该是迦南地最难攻破的一个关口。
但是加勒说。
但是加勒说。
我还是强壮。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好似摩西打发我去嗰个时候咁样。
无论是征战是出路，
无论系征战出入，
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我嘅力量嗰个时候点样，依家都仲系咁样。
这个讲的是漫长的四十五年。
这个经过漫长的四十五年。
不管是从生理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
不管是心理学上或者是生理上面，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拿我来说吧，
就讲我自己啦。
我一共也就四十多年。
我就是四十几岁。没那么大声。
想起当年年轻时上夜班。
想起当年年轻的时候上了夜班。
那我第二天还能去逛街。
我第二天还可以去行街。
但是如果现在你让我一夜不睡。
但是现在如果我一晚没睡。
那我可能一个星期都不能适应。
可能我一个星期都不能够适应过来。
但是加勒他不是夸夸其口。
但是迦南他不是。
他最后真的去打了，而且把希伯伦给攻打下来了。
他最后真的去打了，而且将希伯伦攻下来。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五章。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十五章。
上面写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了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迦勒就从那里赶走那里三个的领袖。
就是示山、亚希麦和达买。
就是示西、亚希曼、达买。
那事实证明迦勒真的还是一如既往蛮有力量。
事实证明迦勒又好像以前那样还是很强壮。
那他力量不变的源头。
那他力量的源头到底哪里来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句看出来经文。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些经文看到。
民数记十四章。
民数记
十四章。
十四章。
讲的是四十五年前探完迦南地的迦勒。
迦勒四十五年前去探完迦南地
的迦勒。圣经这样写。
圣经是这样讲的。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撕裂了衣服。
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会众说。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就必我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把地赐给我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当时的迦勒抓紧了神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
当时迦勒抓紧神对他的应许。
虽然敌人强大，
虽然敌人强大，
还是坚信有神的同在，
仲系坚信有神的同在，
必能占领应许之地，
定能战胜应许之地，
所以就有了上帝对迦勒的肯定，
所以就有了神对迦勒的肯定。
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
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咁讲，
耶和华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耶和华讲，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有立一个心志，
因为他有别一个心志，
专一跟从我，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我就把他领进他我所应许给他的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四十五年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五年后。
迦勒进了迦南地的迦勒，
进了迦南地的迦勒，
他对约书亚说，
他对约书亚讲，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
或者耶和华照他应许的，
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这次的迦勒呢？
这个时候的迦勒呢？
他又紧抓了神当年对他的应许，
又紧捉住神对他的应许。
因为希伯伦就是迦勒他们当年探迦南地的所经之地。
因为希伯伦就是当年迦勒去探的那个地方。
最后我们可以看占领希伯伦后的迦勒。
我们继续看占了希伯伦的迦勒。
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
所以希伯伦做了耶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人的产业，
直到今日，
直到今日，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的神，
在按着神的应许，
就按着神的应许，
迦勒占领希伯伦后，
迦勒占领了希伯伦之后，
还是不忘初心，
还是没有忘记初心，
专心跟随耶和华，
专心跟随耶和华。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从迦勒第一次进迦南做探子的时候，
从第一次迦勒进迦南做探子的时候，
到他八十五岁进迦南地去攻打亚纳人，
到他八十五岁进迦南地攻打亚纳人，
迦勒的力量不变，
迦勒的力量不变，
原因是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
原因是因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
紧抓耶和华的应许，
紧捉住耶和华的应许，
让我们感到无力的
啊，如果我们感觉到无力的，
经常是我们对神的怀疑
啊，经常是啊我们对神的怀疑，
如同那另外十个探子，
好像另外那十个探子那样，
那我们的力量呢，
我们的力量呢，
也会因着信心的摇摆，
也都会因着信心的摇摆，
也会动摇消失，
也都会动摇消失。
亚瑟的祝福提醒我们亚瑟的祝福
的祝福啊，提醒我们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的应许一直在那里，
他的应许一直在那里，
我们也可以像加勒那样，
我们也可以像好像加勒那样，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抓住神的应许，
捉住神的应许，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那除了要信靠神的应许
咁除咗要信靠神嘅日子，
我们还要清楚神的主权。
我哋亦都要求神嘅主权。
神说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神讲嘅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那我们要明白。
咁我哋要明白。
首先，神不是根据我们想要的。
首先，神唔系根据我哋想要嘅，
而是根据我们需要的来供应我们的力量。
而是根据我们需要的来给我们力量，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中，
每天早晨神会赐下玛纳
每天神会赐下玛纳，
正好是够他们一天的需要，
正好是够他们一天的需要。
同样我们的力量
同样我们的力量
也是按着日子的需要而赐下，
也都是按照我们的日子的需要来赐下。
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从神得来力量，
有时我们会觉得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认为需要的，
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认为需要的，
而不是我们实际需要的，
而不是我们实际需要的。
就像那21天我自己认为非常驼废的日子
就好像那21天我认为我自己非常颓废的日子，
其实可能神就是想让我利用这段时间
其实可能神就是想让我在这段时间，
你需要真正的放松下来
你要真正的放松下来，
特别是当我们身处苦难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身心疲惫
你觉得你自己身心疲惫，
你马上就坚持不下去了，
那你马上就好像坚持不下去了，
你甚至会抱怨，
你甚至会抱怨
神啊，你的力量呢
神啊，你的力量呢，
可是等你困难过去了
但是你困难过去了，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惊奇的发现，
你会惊喜的发现，
我自己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了
我就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中走过来了。
神他不是吝啬
神不是吝啬，
不愿给予我们太多，
不愿意给我们太多，
而是知道我们承受驾驭不了超过我们自己能承受的力量
而是我们承受不了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力量。
我们的懒惰，
我们的懒惰
会让我们自我满足停滞不前
会令我们自我满足停滞不前。
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贪婪
让我们有了还要更多，
让我们有了还想要更多，
就像以色列人偷偷违背神的旨意，
就好像以色列人偷偷违背神的旨意，
就去多捡一天的玛纳，
就去多执一天的玛纳。
当然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
当然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
是骄傲，
是骄傲。
一旦我们力量增大
一旦我们的力量增大，
就忘了那赐能力加力量的神，
就忘记了赐能力加力量的神。
所以我们要记住，
所以我们要记住，
神的力量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供应的，
神的力量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到供应的。
第二点，
第二点，
当我们讲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时，
当我们讲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神的力量
我们要看到神的力量，
他是以日为需要单位加给我们的
他是以日来做单位去给我们的，
在圣经中，
在圣经里面，
日子两个字出现了500多次。
日子这两个字出现了500多次。
可是可见神的计时单位
啊，可见神的计算单位
是以日为主的，
是以日来为准的。
让我们常感无力的原因是，
让我们时常感到无力的原因是，
当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
啊，当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
往往是以5年10年
啊，往往是用5年10年
或者是一辈子来做计时单位
啊，或者是用一辈子来到做计算单位。
最近经常看到一个词
啊，最近经常看到一个词
形容当今很多人的问题
啊，其实是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精神内耗，
就是心情内耗。
它已经成为很多人面临的主要问题
啊，这个已经成为很多人所面对的问题，
甚至大于真正他们要面对的困难
啊，
甚至大于真正他们要面对的困难，
甚至啊大跟
大于真正他们要面对的困难，
大于真正面对的困难。 OK
有个吧，什么是精神内耗？
什么是精神内耗？
精神内耗就是对未知不确定事件
啊，就是啊，面对一些未知的事件
可能的消极原因或者后果
啊，可能是消极的原因啊的后果，
进行了反复的揣摩思考和分析，
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分析，
而大量的反复思考，
大量的反复和思考
会让你感到精神疲惫，
会令你感到精神疲惫，
就会诱发出焦虑、抑郁等消极情况，
就会引起焦虑、消极、忧郁的情况。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啊，很多这些这样的例子我们生活当中，
比如很多家长在辅导作业的时候，
好像很多家长在辅导子女作业的时候，
他崩溃的背后原因，
他崩溃背后的原因
就是你学习不好
啊，就是说你学习不好，
以后上不了好的大学，
以后就上不到好的大学，
找不到好的工作，
找不到好的工作，
那这孩子一辈子怎么办
啊，那这个孩子这一世怎么算呢？
就这样，
就这样，
从一道题，
从一道题，
你把孩子一辈子的心都焦虑完了
啊，你就把你的儿子一世人的心都焦虑完了，
然后家长同时又会觉得
啊，咁家长又会觉得
很累，很失败，
很累，好失败。
当然我不是叫大家不做计划，得过且过
啊，当然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做计划，得过且过。
我想表达的是，
我想表达的是，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当我们面对挑战时，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只要专注于当下，
你要专注当下，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
就如同在读主导文里，
就好像主导文这样
说，我们是为了日用的饮食祷告，
我们是为了日用的饮食来祷告，
而不是一辈子的风调雨顺
啊，不是一辈子的风调雨顺。
最后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分享，
我想用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分享。
这个故事说，
这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个人他得到一个任务，
有个人他得到一个任务，
他的任务就是要把一块巨石给推走，
他的任务就是将一块很大的石头推走，
他就去天天推，
他呢就去日日这样去推，
但推了很久，
他推了很久，
那块石头纹丝不动
啊，这块石头啊一点都不动，
他很沮丧，
他就很沮丧，
他也觉得自己永远也推不动那块石头
啊，他都觉得他自己永远都推不动这块石头，
但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
啊，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失，
他还是天天推
啊，他还是天天这样推，
虽然石头没有动，
虽然石头没有动，
但他发现他的双臂
啊，但是他发现他的双臂
和以前比起来，
比以前来讲
变得非常的强大有力，
变得非常强大有力。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它不只是个美好的应许，
它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应许，
当我们面对挑战时，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神往往不会改变环境来帮助我们，
神往往不会改变环境来帮助我们，
而是将他的力量，
而是将他的力量
每日更新的加添给我们，
每日天天地加给我们，
让我们里面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壮，
让我们里面的人越来越强壮，
从而蛮有力量战胜挑战，
让我们充满力量去战胜挑战。
我们的生活会有高山低谷，
我们的生活会有高山低谷，
但神的应许永远不变，
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变。
无论今天你的难处有多大，
无论今天你的难处有多大，
他都保证他的力量够我们用，
他都保证他的力量够我们用，
他应许我们，
他应许我们
日子如何，
日子如何，
力量必如何，
力量必如何。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应许，
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应许，
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临什么，
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临什么，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都与我们同在，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信靠你的供应，
信靠你的供应，
依靠你的力量，
依靠你的力量，
勇敢面对每一天，
勇敢的面对明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